1930年9月，张学良决定率20万精兵调停中原大战，结果是大获全胜。阎锡山的联军稀里哗啦全都趴了榜了。阎锡山宣布退出军政两界，不问世事。冯玉祥发誓要把头发剃掉当和尚。当时蒋介石还通电呢，挽留二位不必如此心灰意冷，国民政府重用人才，政府需要的是你们这样的人，希望二公还要把精力投入到国家建设上。再三挽留，这报纸上都登过，其实是政治游戏而已，不就是提高自己的威望吗？这些不提，单说蒋介石发出电报邀请张学良将军访问南京，两巨头要会晤。你看就这么多年，张学良还没见过蒋介石呢，两个人面对面谈话没有，这是头一次。张学良接的电报是非常激动，也愿意访问南京，亲自拜谒蒋介石。在没出发之前呢，张学良开了会了，把家里的事儿做一个安排。东北三省包括热河省在内交给万福林张作相。张学良特别见着这两位老前辈，把家看好，把这四省军政大权就拜托二公了。两人表示汉卿你放心，你就上哪儿去，我们把家也看得当当的。另外华北交给于学忠王树昌，让他们统领重兵维持秩序，别把家再丢了，全都看好，这是一个。另外张学良做了充分的准备，也想到南京显示显示，马上下令成立参谋处、秘书处、副官处、卫队统领，全都安排好了，成立八大处，带着八大处的官员，还成立个卫队。这个卫队有个统领叫刘多全呐、就是在东北军里头挑六挑，选六选，拔六拔，减六减，都找那1米8以上的大个身材魁梧的做卫队，不惜重金全给做呢绒毛料的军装、武装带、大马靴，人配衣服，马配鞍，全带上德国双盒子炮、军刀、白手套，啊，漂亮透了。张学良穿的是海陆空军副总司令的戎装，佩剑、白手套、大斗篷，全都给准备好了。带着谁去呢？哎，赵四生孩子。赵四啊，为生孩子的事儿还闹了一场小风波呢。赵四又哭了一通，说：“你说我生下这孩子名不正言不顺，姓什么呢？这孩子怎么办呢？这对外头我怎么讲啊？”张学良也曾经为这事儿苦恼过，后来是于凤至于夫人出面，于夫人说：“小妹，你不必伤心，你生的孩子也是汉卿的骨血。”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，对外就说我生的，我给抚养，你怕什么的？你说这于凤至在关键的时刻指定出面，就这样，赵四小姐感恩不尽。要说访问南京得带着夫人，于凤至当然得跟着了，但是于凤至也有事儿，锦州发水，锦西洪水成灾，不能不管呢。张学良日理万机，太忙了。夫人于凤至率领慰问团 慰问灾区的难民，上那去救济，还领着红十字会，所以忙的也分不开身，得后一步去南京。赵四呢，一是生孩子，另外赵四一合计，我去了名不正言不顺，一介绍我是秘书，这玩意也不好听啊。尽管接着蒋介石的请帖和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请帖，但赵四没去，借口有事就没去。就这么的，张学良见一切齐毕之后，在11月12号这天登上专列。专列从哪儿来？从南京开来的。蒋介石命人来迎接张学良将军，派了个专列，他车也太漂亮，让吴铁城、张群代表自己来迎接张将军。张学良登上专列，卫队八大处的人、随行官员全都上了车。哎，那北平啊，送行的人是成千上万。等火车徐徐开动，不管走到哪一站，火车只要一停，张学良透过窗户往外一看，全是欢送的人群啊，打的小旗儿，欢送张将军，欢送张将军。高大建筑物上全都是彩带和标语，上面写民族功臣张学良将军，再造统一的张学良将军，向张将军致敬，劳苦功高的张将军，我们尊重你，我们拥护你，什么样的标语都有，把张学良感动的是热泪盈眶，激动坏了。当时那张学良才30岁，他个人职务声望升到巅峰，到了珠穆朗玛峰那最高最高那景顶上，没法再升。人这一辈子要到了这程度，那可谓是飞黄腾达，不可一世，能不激动吗？沿路上咱不必细说，等到了13日，到了江边了，好家伙，蒋介石派军政政府要员、南京政府的头面人物在江边恭候，来的是陆军总长何应钦、孔祥熙、宋子文、李师曾、马鸿逵，军政两界的高级人物列队在这恭候。一看张学良下了专列，军乐奏起，在乐声中众人拥上去跟张学良将军热烈握手，而后陪着张学良登上威远号的军舰。当张学良站到军舰的前边，清风吹过来之后，江水荡漾，张学良这心里边沸腾起来，高兴啊，眼看就要见着蒋介石了，蒋介石蒋总司令那是当时的伟人呢、哎、眼看就见了面。再往大江上一看，所有的船只全都升起旗帜，鸣礼炮19响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不管是在长江中的中国轮船，还是各国的外国轮船，都升旗表示敬意。船只到了对岸之后，张学良下了船，蒋介石就派着卫队上的迎接，宪兵大队、卫戍大队、保卫大队，全都是一色新式的摩托车，进口的豪华大轿车。众人陪着张学良登上车子之后，摩托在前面开着道，再看5步1岗、10步1哨，南京城那周围呀、啊，全都是军队下的匣子，净水刷街。张学良在汽车里往外一看，所有南京的建筑物全飘着彩带， 热烈欢迎张学良将军，劳苦功高的张将军你好，再造统一的功臣张学良。哎呀，锣鼓喧天，万人空巷，都上了街迎接张学良。张学良感动的一边走一边擦眼泪，人到这份上他太激动了。等车子再往前走，就到了国民党的党部，车子的速度就缓和下来，车窗摇下来了，张学良在里头坐着，这车子还没等停下的功夫，又打车子外头伸进一双大手，肉皮挺细嫩的，车子还开着，就抓住张学良的手。张学良戴着白手套，而且亲切的声音，汉卿你好啊，欢迎你呀。哟，蒋介石。再看蒋介石穿着一身便装，秃头，满面春风，后边站着政府要员和卫队。没等汽车停着，蒋介石小跑来迎接来，随着张学良这汽车跑，先把手伸进来。张学良是受宠若惊。那张学良咱说是不假，在当时来讲，张学良的威望怎么能比得了蒋介石呢？那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各国的舆论，蒋介石那是中国杰出的领袖，张学良无非是地方上一位有名的将领。今天见着了，一瞅蒋介石对自己如此尊重，张学良的眼泪哗哗往下淌了。如果说张学良过去对蒋介石有不满意之处，比如中东路事件，蒋介石做官成败，不发一兵一卒，使自己蒙受了损失，窝一肚子火。如果说蒋介石派董文华、董文才两个人赶奔锦州去拉拢收买余学忠，发狠恨得要命，可是现在一片云彩全散了，就不计较这些了，相反的内心自责，我目光短浅了，我看错人，我想错了，蒋宋司令绝不是那种人，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车子嘎吱停住，车门开开，张学良从里边下去。总司令，我来看您来了。好啊好啊，汉卿，我就等着你来呢。说着话，军乐队奏起军中大乐，鼓号喧天，掌声雷动。蒋介石拉着张学良的手，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，记者能有上千号，中外记者端着老式的照相机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唰唰唰唰，闪光灯都刺眼。卫队推着他们，不让靠近他，当然记者还往里头钻。到了国民党党部这个台阶上，蒋介石挺身站住了。汉卿，我们就在这留一张合影吧。好，听您的。两个人肩并肩站在台阶上，很从容的合影留念。呵，这些记者可有劲，唰唰唰唰。相片留到今天，多珍贵。张学良的心情激动的都不必提了。紧跟着蒋介石陪着张学良走进国民党党部，参加三届四中全会。国民党的高级员大员呢，能有七八百号都等着呢。 一看两巨人进来，全体起立，掌声雷动。蒋介石在前，张学良在后，登上了讲台。蒋介石说了几句话：“各位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我的好朋友，劳苦功高，再造统一的张汉卿，张将军。欢迎张将军，欢迎张学良将军呐！”张学良激动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光吧嗒吧嗒掉眼泪，向众人招手致意，参加了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。开完会之后，蒋介石跟张学良是形影不离呀、啊，送他到下榻之处，安排的食宿是十分周到，政府要员左一个宴会，右一个宴会。左一次讲演，右一次讲演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蒋介石接待的中外的人太多了，那客人作为一个政府，哪天几乎都有，像对待张学良这样的没有过。有人回忆过，没有，可谓空前，太盛情了，大到疯癫。要怎么把张学良感动的那样？不但是这个，一星期之后，于凤至夫人在关外也登上火车，登上专列，来到南京。夫人来了，接夫人的是另一堂人马了，是谁呀？是蒋介石的夫人，也就是第一夫人宋美龄。率领各界的妇女前来迎接。于凤至走下火车之后，一看面前站着这个女人，雍容华贵，长得那个白呀、啊，别提了，而且稍微有点那么胖，但是胖的并不蠢，衣着打扮入时是珠光宝气，卫队在后头保护着，一介绍这是第一夫人。于凤至赶紧过去握手，你看于凤至也见过大场面，也出席不少招待会，中外的朋友也见了不少，但是在宋美龄面前差多了，人比人得死。那于凤至夫人那也不善的，但是跟宋美龄一比，小巫见大巫。宋美龄还了得，外语哇啦哇啦的，各国的元首什么人没见过，什么场面没经历过，哎，所以雍容大度，华贵典雅呀，把于凤至于夫人感动的也是热泪盈眶。